家人们大家早安。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四十一节。
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Amen。
好，谢谢。神说，这里神记载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好，那神为什么会说他们是一支军队？他们其实像不像一支军队？不像嘛，他们是已经400年了，我的历代的祖先都是做奴隶的，我们是没身份没地位的，我们的身份就是奴隶，我们的一生是没盼望的，没有前途，没有盼望，我再做再做还是奴隶，我再做再做，我的出人头地，我的儿女还是奴隶，我再怎么做怎么拼死干就是奴隶。可是为什么神带他们出来的那一天，神给他们贴一个标签，耶和华的军队出来了。他们像不像？不像，一滴都不像，是不是？因为一定瘦巴巴的嘛，好，那不是那个肌肉很结实，因为都是吃的半饱不饱嘛，就是吃饱只是为了要做工嘛，有力量做工嘛，饿不死嘛，就是可以继续的做工嘛，一辈子就一直做嘛，人家不发材料给你你也得做，就是这样，没有理由可讲的。但是神的眼光看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哦，你知道这个名称啊是多大的尊荣啊！你不是地上的军队，不是某一国家的军队，是万军之耶和华，是万王之王的军队。哇，这个军队一定是很厉害的，对不对？比那个西点军校毕业的都厉害，对不对？是耶和华的军队，是这位属天的王，万王之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可是他们一定都没有经过训练，操兵，磨练，什么都没有，可是神就看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你知道这是神的眼光，神要什么？神要一支军队。神啊，你已经很会打仗了，你为什么要一支军队？好，我们今天会继续的讲到底神你在想什么。好，那我们看看这个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二章的13-14节。
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
好，这个人哈，这个是会欺负人，欺负他的同胞，打他的同胞的人，他也是军队里的一员呢，是不是？哇，耶和华军队里面有这样的欺负自己的同胞，我们一起被埃及人欺压，可是你还打自己的同胞，欺负自己的同胞。那连摩西，他是在埃及王宫里被养大的，他都爱自己的同胞，都保护自己的同胞，为了救自己的同胞，因为自己的同胞被埃及人这样子的欺压虐待，他就怎么样把对方杀死了。结果没想到我自己的同胞一滴都没有感激，一滴都没有一点谢意，反而还说，你是谁啊？谁立你要做领袖的？你想管我啊？那你就知道这一个欺负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是一个会欺负人，会欺负自己的同胞，会打自己的同胞，然后呢还不被管，不受任何权柄的管辖， 不让人家干涉，不让人家说我，不让人家管我，我是自由的，我要打他就打他，我高兴欺负他就欺负他。这样的人，神也把他一起从埃及带出来，称他为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知道吗？你信的这一位神，他是一位父亲，是天父。这是你怎么知道他是天父？是耶稣成了肉身来到地上，他来到地上，他说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位独生爱子，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这位一直住在父的怀里，深深被父所拥抱疼惜保爱的真儿子。他把这位神，这位天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父亲表明出来。所以他教导他的门徒祷告，要祷告不是说万王之王啊，愿你的国降临，不是，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认识你，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个名就是表示你的一个人的属性，愿万民都能认识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父亲，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一位父亲。他说愿人都认识你是这样的一位父亲，尊你的名为圣，是不一样的。认识我的父亲是跟全世界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他是这么喜爱施恩、喜爱怜悯的神，他是一位充满了喜乐，他的喜乐是存到永远，是没有事情发生，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夺走他的喜乐。他是里面充满了极深的平安，他是当列国的列王都在反抗他的时候，他一滴都不着急，一滴都不紧张，他就坐在位上嗤笑大笑，就说这些孩子实在太不懂事了，他不知道他在跟谁不高兴，跟谁征战，知道吗？这位王他里面充满了安息，充满了平安，充满了极大的喜乐。我们的父王是这样的一位王，但是他说他的国度里充满的，他的国是一支军队，是一支军队，而这支军队是一个什么样的军队呢？不是在乎他们武功多高强，不是在乎他们受过多么精炼的训练装备，不是，而是在乎神对他们的拣选，神对他们的爱，神在千万人中拣选出这个族类，这个族类我要把我的名字放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称为耶和华的军队，他们是我所拣选，我所保爱的，然后我要把他们从为奴之家，从世界带给他们的压制、欺压、奴隶，好，那我要把他们救出来，我要带领他们进入一个美地，这个美地是我可以一直跟他们在一起，岁首到年终我都眷顾，我的眼目藏在他们的身上，这样的一个美地。好，那这整个过程就叫救赎、救恩，神把这样的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不在乎我人够不够好，不在乎我是做了多少的好事，而在乎他对我的爱，他对我的拣选，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父。然后他称我们是什么？耶和华的军队。好，那我要讲到神他的心，我上个礼拜讲到神他从创造世界，他整个的心就是渴望得着一个家， 这个家是他可以永远跟我们同住的，这里面这个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充满了对他的认识，充满着他的爱，这个家彰显的就是一个爱的国度。然后今这个礼拜我要讲到神说的这个家，用另外一个形容词，它也是个军队，它是耶和华的军队。你说哎呀，讲军队我最讨厌听军队了，这个军队这个名称代表的就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训练，很严厉的磨练，那我而且都要打仗，不快乐，我不要当兵，我才不要进入军队。我跟你讲，你不进入军队，你知道吗？不在乎你要不要进入军队，当你决志接受耶稣的那一刻，你就已经进入，你就被搬家，奔到一个神爱的国度里面。可是有一个黑暗国度的魔君魔王，他是不放过你的。你当时还没有信主，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讲到，我们从前是怎么样，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是吧？那所以呢，他说是耶稣叫我们活过来，那也就是你没有信主，仇敌不会打你，因为你是他的奴隶，你继续做工，他不会打你。就像你在埃及，他们在埃及继续做工，法老会不会打他们啊？会不会追赶他们？不会，会欺压他们，但不会打他们，因为这个奴隶还蛮好用的，会帮我做工，会帮我造金字塔，会帮我做很多事，好，那但是神看他们是我的儿子，神看他们是我心所爱的，所以神时候一到，他们把他们从为奴之家，神把他们救出来，他们成为这支军队。那也就是说，当你决志信耶稣的那一刻，你就开始有敌人了。那个敌人是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那个敌人是谁啊？不是属血气的，乃是空中执政掌权的恶魔。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在征战，所以亲爱的家人，今天会害你的，会叫你受亏损，不是地上的任何一个人，地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帮助你更像神，都可以帮助你，因为这是神说的，他说万事万物都要为你效力。为谁效力？为那爱神的人效力。所以每一个人都不是你的敌人，只有谁？只有那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他是我们的敌人。因为我过去是成为他的奴隶，我现在被耶稣唤醒了，被耶稣买赎过来，进到这个爱的国度，他不放过我们任何一个人，他会继续的要把你抓回来，继续的做他的奴隶，做到死为止，死也要跟我一起去进到地狱的硫磺火湖，这是他的意思，这是他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知道吗？当你信主的那一刻，你已经进入一个军队，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你说我不要，我不会打仗，我也不喜欢打仗，那你就只能再继续去当仇敌的奴隶，没有中间的，没有中间的，因为这是两个国度，两个国度，黑暗的国度跟爱的国度，光明的国度，一个仇恨的国度，一个爱的国度，一个黑暗的国度，一个光明的国度，看你要在哪个国里面。好，那你在黑暗的国度就继续的做苦工，被奴隶，唉声叹气，叹息至于死。你在这个爱的国度，光明的国度，神就要开始一直借着各样的环境来帮助你，来转化你，使你恢复神创造你的形象跟样式，使你恢复神儿子的尊贵在你的身上。 好，那这个是在乎我们的醒过来、醒悟过来、明白过来、欢喜快乐的啊，知道神在我身上的美善的旨意，而我欢然登陆，就是这个意思。好，那这支军队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一支军队跟地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都不一样。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支军队外面的军队，任何地上的军队呢，都是借着一个很严厉的训练，然后从外面来使大家合一，是不是？使大家一致，成为这样的规格啊。那但是也就是说，他是用外面哈、啊、外面的方法来达成这个外表的一个看起来的一致，一个合一，外面压抑，使你要顺服，所以你是一个受压的必须顺服。可是儿子的军队不一样，不一样。这个儿子的军队，他是一个知道我是深深被爱的儿子，我是被疼惜保爱的儿子，而我在这个里面呢，我是甘心乐意的去，我很喜欢顺服，因为我知道每一个顺服都是为着要叫我更被提升，更被成为一个基督的精兵，更像神的样式，我天父的样式。好，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好，那一个地上的军队呢，是你一直在数馒头，还剩几个馒头，吃完了我就可以离开。而这个儿子的军队是不一样，这个儿子的军队呢，是越来越喜乐，我的产业越来越多，我的心思想到哪里，我的产业就到达哪里，我的爱，我的心关怀到哪里，我的产业就扩展到哪里。哇，这个儿子的产业是无限大的，无限大，就是在乎我的心活过来了，明白了多少，开始有一颗爱可以去关怀到多远的地方，我的产业就可以得到多远的地方都成为我的产业。这是一个怎么讲，好像无限大无限扩展的一个爱的国度，一个领域。哇，你兴不兴奋啊？从你信主以后，神就一直在做这一件事。那现在主快要回来，他在做更快手笔的工作。好，所以这个军队呢，是在乎你的心，在末世的复兴就是一个心的复兴 ，heart， 你这一颗心的一个苏醒复兴，这就是末世的复兴。你的心醒了多少，苏醒了多少，柔软了多少，活了多少，你就被复兴了多少。所以末世的日子不再是我知道多少，每个人都知道，你不是认识神的，你单单透过 YouTube 你也可以知道很多事。但是儿子不是，他不是知道，而是他是站在那个位置上，他是承受产业，承受产业。好，那这个呢是在乎要打开心，非常重要。好，那我们最近在小家里面，神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好，大约差不多半年前，好，我们当中有一对夫妻。好，那这个丈夫呢，就是有一天忽然间发现他的眼睛啊，他的那个视网膜剥落，哈，是一个大面积的剥落，差不多70%-80%这么大面积的视网膜剥落下来，所以你的手在他的眼睛面前比哈，他都看不见，哈，那到这么样严重，那结果呢去给医生看哈，那医生呢就说 你这个要赶快开刀，最好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内是黄金期，好，一个礼拜内要开刀这样。那然后结果呢，就问他有没有保险，结果他发现他的保险已经中断一段时间了，现在没有保险，没有保险要付现金，开这个眼睛要3万块，好，3万块美金。好，那他就说我没有这笔钱啊，好，那所以就要赶快办这个保险，恢复这个保险。那这个保险一般就是要2-3个礼拜才会下来，好，可是呢，他就跟他小家长讲，那他的小家长呢，刚好那个时候在外地，好，全家人在外地休假，好，那只有早晚回到旅馆的时候可以跟他通一下email， 好，其他只要一离开那个旅馆，他就进入山区，没有网络，没办法通知，没办法联络。那他就跟这个家园讲，好，他就跟这个家园讲，他说你要去发信给我们整个小家的组员，哈，小家的群组，哈，告诉他们你的需要。好，那他们就会一起来为这个祷告。好，只要这个教会，只要我们小家全体一起的祷告，会平安无事这样。好，那这个家园他是一个不求于人的，好，因为这个太太呢，她是可以帮助别人，但不喜欢接受帮助，好，怕麻烦别人，好，然后另外呢，他也不善于抒发情感，好，也不善于写文字，这个动笔去诉说，然后发给群组，对他都不习惯，都不善于做的。那结果，可是这一个，所以他就说，哎呀，这个对我很难呐，我不想啊，哈。可是这个小家长啊，就跟他讲，他说我真的求你。好，就是说请求你让我们跟你一起征战，好，这样我们整个小家会被提升，好，因为这件事不仅仅关乎你们家，也是关乎这个家，好，因为神很在乎属灵的家，每一个家庭都要有进入属灵的家这样子的合一的祷告，他说你先生就会平安无事，这样，请你让我们跟你一起征战，好，这样。那这个小家长呢，这一个姊妹呢，她就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她已经不只关乎我跟我丈夫，而是关乎到整个小家，那所以她就说她就好。好，他就开始在小家的群组里面开始发出紧急代祷需求。好，那他就讲他们的需要这样。好，那而且呢，这个姊妹小家长就跟他讲，他说小家长跟他讲，我知道你的心情感很受压，好，你现在很不容易，你要把你的不容易，你里面的受压，你的无助无望，好，你把这些你的情绪都要来跟神说，好，这样。那结果这一位姊妹呢，她就在听了这个小家长这样的写的这个信，他就冲出去在 parking lot， 他也没有顾不得那是一个公众的场合， parking lot 还找到一棵树，他就在那个地方就跟神说，我现在多么痛苦，多么受压，多么的无助，哈，神啊，你要帮助我，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写信，哈，怎么样跟小家讲，哈，我因为我不习惯把我的需要去对众人讲，要请人家来帮助我，哈，他就这样一直跟神讲，哈，然后就大哭。然后神的同在就这样临到他的身上，神的爱，神的同在就抱抱他，安慰他，就使他有力量，有信心，他就开始去写信给整个的群组。好，那他这样写给整个的群组以后，整个的群组 收到小家的群组，收到这个代祷紧急代祷信，大家都紧急的为他先生祷告，神就做好奇妙的工作，那个保险居然两天两三天就下来了，然后呢下来以后呢，那个医生下来，然后还要经过医生的一些那个，然后等到要去开刀，等到可以开刀的时候已经过了那一个礼拜的黄金期了，哈，那医生就说，这过了这一个礼拜，我就没有把握，我不知道他的眼睛能不能恢复，哈，可小佳就一直在继续的为他祷告，为他祷告，结果结果就一个月里面，神就很神速的让他的眼睛一直好起来。到三个月他已经可以晚上开车出去，就是眼睛可以好到这样的地步，好，那所以这个姊妹就经历到，哇，原来小家，我们教会在讲到教会是天父爱的家，讲到家人同行，这个不是一个口号，家人同行不是一个口号，是真实的，是与我有关的，我是这个家的一份子，这样哈。所以他经历过这个以后，以他本来内向不善于敞开的人，哈，那他就开始敞开他的心，每次在小家他就可以敞开心的分享他真实的经历，他过去所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的事情。那借着他敞开的分享呢，哇，就慕道友一来听了就觉得很受感动，就觉得好真实哦，你们的这个小家好真实，而神就在你们当中也好真实哦，那你们的改变也好真实哦，所以他们慕道友就一个一个的信主，好，那他们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他们小家就带了八个人决志信主，好，八个人决志信主，这样好，而且小家的人都一起爱他们，为他们庆贺，好，一起为这八个庆贺。所以这个小家已经真的形成一支军队，所谓军队，耶和华的军队，就是深深的被这位神所欣赏保爱，他称我们是他的军队，好，而这支军队呢，在地上是所向无敌的，因为它不是地上任何一个军队，地上的军队呢，就是要摧毁对方，好，然后使我可以占领对方的土地，或者窃夺对方所拥有的财物，好，产业。但是这个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它是一支爱的军队，是一支充满了神爱的生命的军队。他们所到的地方是不是去摧毁别人，而是去建造别人，他不是去掳掠别人的财物产业，而是去给予，使对方变得富足，使对方不但是活过来，而且变得富有。为什么？因为他跟天上的阿爸父连上了，他开始可以成为儿子，开始可以继承天上许多的产业，这就是这一支军队的特色。好，那这支军队呢，是在乎你的心有没有醒过来，你知不知道你是这个军队的一员。好，那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他在我们教会很多年了，哈，那他说几乎每一次他只要在教会有服事，一个职场的服事或者讲台的服事，哈，他只要一服事呢，他接着去上班就开始会经历仇敌的攻击。哇，如果是你，你还要服事吗？啊，不要了嘛，你会害怕嘛。我每一次一服侍了，就会经历仇敌的攻击，好，但是呢，他不是这样想，他觉得 我的服侍会每一次服侍，每一次仇敌就要攻击我，可见我的服侍是在灵界里面，属灵的领域里面，是对仇敌有影响力的，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所以他很害怕，他就要来攻击我，他要使我胆怯。好，那我在征战的日子，我胆怯，我的力量就微弱。好，这样，那他就在上个礼拜，他才在一个职场讲座，就在我们教会开了一个职场讲座，要帮助弟兄姊妹知道怎么找工作，怎么写履历表，怎么面对老板的 interview 哈，面试怎么去面对这样。他讲完了哈，他回到办公室，在讲完以后，礼拜天讲完，他去上班。隔没两三天，就 HR 就来找他，他说因为公司有人告你，说你在 interview 哈，你在 interview 录用人的选择上，录用人的选择上你有歧视。哇，这个在他们公司是很大的一件事，因为大公司这个讲到歧视，就表示已经牵涉到法律的诉讼的问题了，所以是很大的一件事。HR 就一定要来调查。好，那结果调查他一个月都查不出什么，最后一个月以后，这位 HR 跟他讲说，哇，你真的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很恰当的哈，因为你所 interview 的人都是从我 HR 给你的，并不是你在 interview 一些你认识的人啊这样子，而且你 interview 各种种族的人哈，你做的都是很光明正大很恰当的。好，那最主要是我们这个弟兄呢，在被 HR 来这个调查的一个月的过程里面，他是很高兴的，你知道吗？为什么他很高兴？因为他不怕你调查，他知道他做的一切都是光明的，是正直的，是正当的，哈，是公义的，哈，而且他知道他有一个家，这个家无论传道牧师都在遮盖他，他是个小家长，所以他知道传道牧师都是他的遮盖，他是被遮盖，他是被保护的，所以他一滴都不怕。而且他的家人，他的太太什么也都在为他祷告，所以他知道他是被保护。所以他当他在被调查一个月的调查，他就很高兴，因为他真的发现仇敌你真的在攻击我，但是我不怕你。好，为什么？因为他说他去做，因为他是个高级主管，高级主管呢，他在做 interview 人，他已经做了十五十六年了，从来没有被告这种问题过，说是在录用人的选择上有歧视，从来没有过这样。而他在教会也从来没开过这样的课，就是怎么样写 resume， 怎么样去面对 interview， 就是开这样一个课，马上隔两三天就开始这样的事发生。你说仇敌你的攻击是不是太明显了？是不是？是太明显了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我们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那我们这个弟兄呢，他说他真的那么多年来在教会的服事，每一次他的服事完，他都要特别小心，特别谦卑低下，特别小心的活在神的里面，这样。好，那所以我们这个弟兄虽然他在灵里面一直的成长，一直的被装备，也一直在服侍，一直在影响祝福更多人，但是他并没有因此骄傲，仇敌的攻击使他一直低而又低的与神同行。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知道吗？当你在神的国度里，在神的家中，所有灾难要临到你， 所有不好的事要临到你，都会成为你的祝福，你知道吗？如果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在天父的家中，你是有遮盖的，我是有属灵父母的遮盖，我是在天父的保护底下的。你看看以色列这支军队，他们出来，他们从埃及出来，他们手无寸铁，可是他们却能够胜过世界上，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是埃及军队，知道吗？他们手无寸铁，可是这个埃及，当神一发命，天父发命叫他们出来，借着他的仆人摩西说你们要离开要出来的时候，还给他们应许，说叫他们，还给他们一个命令，去跟你的邻居要财物，说因为我们要去侍奉我们的神，我们要建殿，我们要侍奉我们的神。哇，这个要是我，我一定觉得这点天方夜谭嘛，他肯让我走已经够好了，一个奴隶可以走已经够好了，白白的可以离开，还可以跟他要财物，要金银，要衣服，怎么可能？谁会给你啊？把扫把把你轰出去了，对不对？但是没有，他们真的就顺服着去说，那埃及人也真的都给他，真的把金银衣服财物就给他们了，奇不奇妙？所以这一支军队，它不是在打地上的战争，它是一个一直在被这位神所爱，被这位天父所爱，然后我就是留意听天父要我做什么，我就是去做，一去做我就发了，就是这样。而且天父要我们去做的，常常是很有一些实在是不合理的，是你怎么想都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你就照着这样去做，真的就发生了，就照着天父所说的在发生。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对不对？是不是都有这个经历？都有。耶和华军队啊，耶和华军队是很有反应的，对不对？是 Amen， 这样比较像了，感谢主。好，那这支军队呢，你会发现是耶稣，他说我来，在约书亚记那里讲到，他说我来是要，我来不是要来帮助你们或者帮助敌人，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不是？所以这支军队的胜败是因为有这一位元帅，不是在乎我的武功多高强，是因为有这一位元帅，万王之王。那这位元帅呢，胜败都在乎他。好，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胜败在乎耶和华，对不对？在乎这位万军之耶和华。那所以呢，这支军队能不能得胜，最在乎就是我有没有听他怎么说。那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他带我们每一场仗打的是不一样的仗哦。有的仗他是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要像这个埃及的军队，埃及的军队来了，那摩西叫他们怎么样，只管站住，看今日耶和华要为你们行何等的大事，对不对？就叫你不要慌，然后呢，神就为他们行大事了，因为他们是前面是海，后面是追兵，死了死了，稳死了，对不对？但是呢，神说站住，不要惊慌，不要害怕，你知道吗？这我们这一支军队所面对的，我们每一次会胜利或失败，不是在乎这个人数多少，不是在乎对方的兵力是不是很强盛，对方是不是军队人马很多，都不在乎这些，在乎我有没有听懂神说什么，我有没有照着神说的去做，就是这样，其他都是他的事，都是这位万军之耶和华元帅的事情。 所以呢，摩西听见神跟他这样讲，他就说：“你们只管站住，好，然后呢，看耶和华神要为你们做何等的事。”然后神就自己使海分开，海分开，就叫他们下去，他们就真的下去了，他们也没有多问。我们下去，我们是走路的，这个海底下不太好走啊，这个追兵就来了，我们下去也一定稳死了啊，还不如投降嘛，再回去。但是不是，这支军队是只能一直往前进，你往后退，你停滞不前，就是被仇敌吞吃。那当他就这样顺着往前进的时候呢，追兵来了，因为人家骑马嘛，你走路嘛，你比较慢嘛，好，那结果呢，你被追上了，神就会怎么样？神就会把云柱挡在中间，就使追兵看不见他们，然后神还会从云柱那他的面光一显现，他们就惊慌失措，马兵就大乱了。然后神还会等他的军队都上了对岸，然后海水再合起来，把对方完全淹没，你从此再也看不见敌人。亲爱的家人，你知道吗？你进入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永不败的军队，无不得胜的军队，而越大的敌人，越可怕的敌人，你越一直紧紧的跟随神，听他的话去做，你会发现越大的敌人，神就说你从此再也看不见这些敌人了。是吧？神做的就是这么绝对，这么彻底。可是在他所定的时候，在常常在最危险的时候，他才开道路，就是这样。那他一直要这支军队能够得胜与否，在乎对他的信靠，在乎对他的顺从，在乎了解他对我的爱，他对我的负责任，保护我是到是什么样一个地步。那我现在请我们Sonia， 她要来做见证，因为我看见她一明白她是个儿子的身份以后，我看见她整个的改变哦，很大的改变。我现在请她来给我们做见证，我们用最热烈掌声。
好。我是耶和华的军队，
Amen.
我的家人也是耶和华的军队，
Amen.
好，我现在先问一个问题啊，我们当中有谁真实的在这个世界当过兵，在部队里服役过的，请举手让我看见。在这个世界的军事体制下好像不太多哈，不过没关系，因为大家都很有福，直接进入神的军队体系里面，不用经过这个世界军队的磨练。我告诉大家我为什么可以做儿子，我觉得在这个在分享跟儿子跟家人之间我自己走过的路的时候，其实当教会一开始在讲说回家做家人，我很渴慕，我很想，因为我觉得我真的需要家人，因为家人是可以给我安慰，可以帮助我，在我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互相倾吐，有我不可能是一个人就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吞下去，我需要家人同行。但是当我们的领袖说家人也是军队的时候，哇，那我20年的职业军人的背景，那冲突就全部出来了。我马上的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真的不可能，因为我在外面的军事背景让我知道我们可以一个个头原来是圆的被磨成方的，我们的肩膀高的可以被降为低的，我们可以为了这个外面的一致可以被磨。可是我心里充满了你为什么不长高一点，你为什么不降低一点，你可不可以快一点，充满了苦毒怨恨，还有对对方的不满意。可是为了任务的达成，我们做到了外面的一致，我们大家真的就是同仇敌忾，因为当军人你有任务要执行，你一定会去做，你不跟着走你就是死路一条。可是当我们的任务一解除的时候， 就是解甲归田，各归各路，你跟我不再有关系，我们见了面，哦，我们有同袍的情谊，但是我不知道我们是家人，所以你家的事我听了很同情，但是就是这样子而已，或许我能够帮你的忙我就帮一点，但那都不是家人的感情。当教会说要做家人又要做军队的时候，我觉得冲突实在太大了，我不知道怎么做，尤其是做家人这一块，如果我们没有花上时间去做家人，我们没有花上时间彼此沟通，我们没有花时间彼此了解，每一家都有难念的经，我到底要听谁的，我们谁先说，先听你的经还是先听我的经，我们都不知道，没有一个，就觉得好像做家人都这么难了，再加上这个军队世界军队，其实不管世界军队神的军队都是有次序的，尤其世界军队是一个纪律很严明，阶级很分明的，在神的家中是不是也有次序，当我一想到要次序然后阶级的时候，我就会把世界的那个东西加在我的身上，我就很自然的想到那一块，我就觉得不可能，你要做家人你要做军队真的是不可能中的不可能。可是我觉得因为我很渴望在这个家中能够生根，我渴望跟这个家人能够同行，所以我在这个其中虽然有挣扎，但是我一直跟，虽然跟得很不顺利，是因为我看见太多的不可能，可是我想放弃的时候，我心灰意冷的时候，阿巴父从来没有放弃我。所以我现在要鼓励大家，不管你有没有当过兵，你现在进入阿巴父的天国系统，神国的系统里面，你这个军队军人的体质神已经给我们，一直在给我们，加给我们。因为我看见我自己，当我进到这个家，我接受天上的爸爸借着我们的属灵母亲江牧师给我们的内在生活信息的时候，我就发现有路可以走，我的磨练不再是从外面来，而是从我的里面开始出来。当我一直进入操练，我愿意操练的时候，赞美、等候、谦卑、顺服，这些就一直把我的属世界的价值观、人际观完全打破，而且神在这个当中一直从我的内心开始重建我的情感，重建我的关系，而且一直恢复我的生命，恢复我的生命成为他原先造我的样子。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最关键的一点，我真正转变成儿子这一段路很长啊，好几年，可是我真正转变儿子就在那一天，去年2018年的9月26号，我们有一个小群的祷告家人的聚集，其实只有三个人，可是我们三个人的沟通就是有沟没有通，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子，有沟没通，我们分享好像在各说各话，因为你讲的不是我要的答案，我讲的你好像没有听懂，还是没通，最后时间到了，对不起，我们沟通时间没了，好啦，我们大家做结束祷告吧。我最后的祷告就是，阿巴父，我不要再用世界的军人的体系、旧造的体系来进入你的神国，我要做你的军队的一员，我要做儿子。当我只是这样简单的祷告的时候，阿巴父的爱很快的浇灌下来，我开始哭，阿巴父的爱就开始，好像他迫不及待就等着我这一句祷告，他迫不及待的要把我一切的拦阻完全的挪去。我那天一直哭，我的心感觉越来越融化，越来越融化，我就一直哭，哭到我回家，其实我很累，我就睡觉了。我还想想，好像孩子哦，孩子是不是哭累了就睡着啦？等我第二天醒来，我就知道我是儿子了。一夜之间，我知道我是儿子，可是这一夜之间不是一夜之间，因为这过去几年一直在内在生活的操练里，神借着权柄，借着他自己每一天晨祷的说话，我的心开始一点一点的翻转，我的细胞一个一个被扭动，就是这样子。感谢主，我谢谢神给我这么好的一个爱的大家庭，在这个家中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家人，虽然你可能还不认识我，甚至你可能还不承认我，但是我知道你们都是我的家人，很感谢神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你们到这个家。 对不起，我都没照稿说。
感谢主，好棒哈、哦！你知道吗？他来到我们教会哈、哦，他经常都是躲在一个角落，都是缩的。内缩的，好，那其实有先知到我们这里哈，有预言到他是一个可以跟空中属灵气恶魔跟执政掌权者打仗的人，好，这样，那个先知一发这个预言呢，我就很阿闷，因为我知道他是职业军人退休的。你知道吗？一个人你会去当职业军人或者是什么？神常常造我们是都有一些独特的特质，所以你会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你会对什么行业有兴趣等等的，是神是有在带领的。所以那个先知对他的预言，我是阿们的，我真的知道，而且他也真的对祷告很有负担，很喜欢祷告，很忠心的祷告，但。但是只要领袖一要给他一个托付，一要他做一个带领的，他马上就不行不行，我不会我不会，他就是喜欢躲在一个角落，躲在后面，很内缩很内向的一个人，这样好啊。可是当去年的九月他一个醒悟过来，这就是一点一点累积。有时候你听到有像我是习惯一听到了好的我马上就要我马上就举手。我记得我是去参加布道会，然后是我们迟到了才进去，所以是从一半才开始听，但一听了说有一位神这么好，可以改变我的生命，太好了，我就马上说你们要的举手，我马上第一个举手，那只听一半我都举手了。但是我牧养的人，我就发现，特别是来到这个地方 Bay Area， 哇，都是不简单的人，不是这么单纯的，不是像我一样一听一半就举手，你给他听全部了，他还是不举手的。那听了两三遍了，还是观望观望。所以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当中，我讲了好几年，原来有些都一直在观望。总算某一年某月某日进去了，好，那刚刚 Sonia 的见证也是这样，他到了九月的时候，一个忽然间一个就是觉得说，我不要再停留在这样的光景了，我阿巴父，我真的要做你的儿子，好，我要脱掉我旧系统那个世界的体系带给我的方方框框，这些价值观，这些方方框，我的心要打开，向你打开，向我的家人打开，我要做一个真儿子。他一这样祷告，他说神的同在马上浇灌下来，好像阿巴父迫不及待的在等你甘心乐意的说这句话。你说这句话就给他一个权利，他可以把儿子的灵那样的临到你的身上，知道吗？所以这些日子，亲爱的家人，2019年特别是这一段日子，因为2019年会有很多的震荡，神希望他的军队快点成型，这个军队是一个爱的军队，这个军队是一个家人同行的一支军队，这样，那但是家人同行一定要在军队的根基上来讲家人同行，否则每个人的家定义都不一样，你对家的期望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水平里面去讲家人同行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一起从世界被呼召出来，呼召出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在这样的一支军队里面，这支军队都不在乎我的武功好不好，我这个人有没有很有爱心，都不在乎这些，是在乎他对我们特别的拣选，他看我们为尊为宝。好，他在耶利米书第二章那里讲到，他说我记得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好，在我们看这一节就好，好，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节，
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
好，你看哈，他们这一次军队出来，神那个爱的眼光，怜悯恩慈的心看着他们，神记得的就是你在毫不懂事的时候，我派了摩西来带领你们，你就这样出来，你的前途茫茫，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你这样子一个幼年纯纯的爱，这种的婚姻的爱情我都记得。哇，你知道这位痴情的良人啊，你知道他一方面是我们的天父，耶稣是那样对我们痴情的一个良人，他想到我们的都是我们一点点的顺服，想到我们的就是一点点的摆上，他就这样这么动心。这样我读到这段经文，我就觉得神好像这样充满了恋慕的眼光，爱的眼光，就说你看我的宝贝出来了，出来了，你看他们就这样跟着我在旷野，这样跟着我的云柱火柱一直在往迦南美地前行。他都没有说你们就是一直发怨言，你们是一群很会发怨言的应着景象的百姓，他没有，他就是整个一直记得的是我们的一点点的好。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是在深深被爱里面，神这样看我们的眼光，他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当怎样去爱人。那这支军队，所以你知道吗，索尼亚他说我之所以现在可以带领祷告会，他现在真的成为一个祷告的领袖，一个祷告的将领，他在带领带导者们怎么样来为神的国度祷告。哇，他从那一天九月那一天这样祷告，阿巴父我要做儿子，我要做儿子，阿巴父就临到他的身上，临到他身上，把那个真儿子的灵释放在他里面。从那一天开始，他说我真的知道我是个儿子，当我知道我是个儿子的时候，我的领袖，我的权柄跟我讲说，你可不可以来带祷告会，你来带领带导者们祷告。他就觉得神的家有一个空缺，有一个需要，我是儿子，我义不容辞，我就踏上去。而且他说，我问他说，那你成为神儿子，这儿子军队，他说我就是要加入一个儿子军队，不是地上的军队。那我就问他，这跟地上的军队有什么不一样？他说地上的军队呢，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就是说一个将军会成为一个闪闪发亮的星星啊，是因为有好多人死掉了，为他而战死了，然后他的功勋就这么高，哈，这样。他说，神国的军队不是这样，我们每个都是神的儿子，我们都是神的儿子。而呢，我们所做的，即使我是去洗马桶的，我是去厨房做食物给大家吃的啊，即使我是做招待的，我是放 PowerPoint 的，这都是阿巴父看为很重要的工作，所以我在那做，我是非常兴奋的，我觉得这是阿巴父需要的，我就摆上去，你知道，所以是不一样的。你不是要万骨枯了，然后再来去扶持一个领袖，不是，是每一个儿子你都在站在阿巴父要你站的位置 是照着你的受造的特质站在那个位置，然后呢你在那个地方去完成阿爸父要你做的，这整个的军队就可以一直顺利的往前去。而我们顺利的往前去，一直照着阿爸父的心意，你就会发现我们无不得胜，没有任何一个仇敌可以胜过我们。这就是神要的军队，是借着爱所经之地都带来人们的转化。所以当我们这样彼此相爱的时候，你知道会有多大的事发生吗？神住在我们当中，权柄能力都要大大的彰显。那所以他说，他今天之所以可以当一个代祷者的带领的领袖，并不是因为他祷告的多好，也不是因为他祷告多有权能，而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个儿子。因为我是个儿子，所以我可以站在这个位置上，而我站在这个位置上，我就很有勇力，我充满了热情，因为我爱我的兄弟姐妹，我爱我的属灵的母亲，然后我在这座呢，是一个很被遮盖被保护的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哦，我就发现他不一样，他从去年的九月开始醒悟过他是个儿子，他站在那个位置上以后，我觉得他的整个里面的神造他的很多的潜能都发挥出来，都发挥出来。好，那所以然后他就变得好喜乐，好喜乐，很热情。好，然后他的讲话，他的动作，他的表达力都不一样了。亲爱的家人，你知道吗？你不管听道听多少道，当你醒悟过来，我是个神的真儿子，我不是大儿子，我也不是小儿子，我是个真儿子，我所做的我都在继承天父给我的产业，我是基督为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所以我也是神的儿子，我也在治理这个家，我也在治理这个家，这个军队就非常的强而有力的一直往前去，因为一直在使人的生命被改变，改变成恢复他受造的尊贵跟荣耀，这就是神在做的。好，那这些日子神一直要恢复我们的呼召，我们的命定，要帮助我们踏上去。我们当中有一对夫妻，那他的先生，这个先生呢去了外州工作，那然后这个半年前呢就发现他那个我看看是不是半年前，对，差不多半年前，去年差不多七月那个时候，就是发现他的体重忽然间掉了25磅，那结果回来一检查呢，就是说他的原来是肝指数有很大的问题，他的肝有很大的问题，是先天性的遗传的一种没有办法把铁排出去的他的血液没有办法把那个铁排出去，好，他的肝好，然后呢他的还有他的一些问题，每次一检查都是问题很严重，就是好像那个消息都很不好，都是指数也很不好，这样啊。那结果，这个姊妹呢，这个姊妹就是到一个地步，一直接受到的都是坏消息，那然后这个姊妹就有一点情绪都要崩溃了，这样啊。那后来这个小家长为她祷告，因为小家长就是说，神啊，这件事的发生，你要我们学什么功课？你是怎么看这件事？他就这样祷告，就神就跟这个小家长讲，就说这个姊妹是神是呼召他做一个代祷者，而且他代祷的那个热情、权柄、能力是很大的。好，但是他已经有一段时间都离开这个呼召。所以神借着这件事要恢复他的这个代祷者的位分， 哈，他这个神儿子他所要站的角度角站的位置是要做一个为神国的祷告的这样哈。那结果这位小家长就跟这位姊妹讲哈，那这个姊妹呢，他就开始了哈，一直也家长也是跟他讲，你要把你的需要写给整个小家组群组讲到紧急代祷的需要，好，请他写。那结果他就真的就照着开始写。他本来也是觉得不好麻烦别人呐、啊，啊、哦，我过去两年前才我的女儿脑部一个很严重的要开刀手术，才麻烦整个小家为我们那个祷告哈，为我女儿祷告，总算真的是祷告了，神很顺利很平安的让她开刀顺利，直到现在都完全好，都没有事哈。那他就觉得说，我现在先生又来了，这么大的问题又要麻烦人家哈。那这个小家长就跟他讲，我们家人本来就是要这样一起的承担哈，然后一起的来往前这样哈。那结果他就接受了，就开始这样祷告哈，那也开始恢复了为神的国祷告。结果神做好奇妙的工作，他单单办这些手续啊，医生要检查就已经花了一两个月过去了，但是就到第三个月，他先生的肝指数就正常了，肝指数正常哈，而且体重就一直恢复，一直恢复，一直往上涨啊啊。那所以现在就平安无事了。好，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知道吗？2019年在这个末世会有很多的震荡，很多的震荡，但是神要他的家快快的成型，不是口号。不是我头脑知道，而是我真的知道我是这个家的一员。好，那所以这个小家呢，他们这个小家呢，就是这么彼此相爱，经过一些苦难，大家都已经培育起那个家人同行相爱的那个很真实无伪的爱。所以他们小家就是任何一个人家里有任何事，有一些什么困难，其他的家人都非常热心的要来为他祷告。好，然后他们也看见一个家同心合一的祷告，神全部都垂听，全部都垂听，把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没事。好，这就是军队，对不对？这就是军队，是借着同行家人的相爱同行，然后借着祷告使用神给我们的武器来宣告神的得胜，就这样子，借着爱然后同心合意的要把这个健康夺回来，要把这个产业夺回来啊，那要把这个仇敌的攻击要把它赶出去。好，神就这样做。所以亲爱家人，2019年会有很多的震荡，很多的震荡，神也借着先知说，只有一个家的合一，你的家里的合一权柄只到达那个家，一个教会的合一那就不一样了，我们这是各个不同地方来的人，这个合一的权柄就又更大。好，到城市的合一，那就又是整个城市的得胜。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城市众牧者要更多的连结合一，那教会的合一是非常重要，每一个家每一个家成为一支耶和华的军队。好，那我们要一起来领圣餐。好，来一起领圣餐。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把身体把饼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的身体拨开，你们每个人都吃了一块我的身体，你们就在我的里面完全的合一。 这是耶稣设立最后晚餐、设立圣餐的心意，让我们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合一。好，然后他饭后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用血跟我们立约，今天你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之先，你如果愿意，你可以跟神回应说，神，原来你为我死，就买赎我归给你，你就是要我进入你这支爱的军队，这个家是永生神的家，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也要守约，我也要守这个约，我要回应你的爱。所以你在吃之前，你可以跟神说，我要回应你的爱，你的爱就是要把我带入这支军队。我们看见雅各在创世纪28章那里讲到雅各，你到读到28章，你实在读不出他有任何的优点，任何你欣赏的点，但是神就主动来跟他显现，他说，我是你的父亲、你的祖父的神，我与他们立约，所以我也与你立约，我要随着你施恩，你走到哪里去，我都要施恩给你。你知道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雅各成为这支军队的一员，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优点长处，都不是，是因为神对他的祖先的立约，神就是守约，一直随着他施恩到一个地步，连他的儿子杀了整个城镇的人，整个城镇附近的城镇都会开始追赶他们，可是神就是附近的城镇跟这个整个城镇的人都惊慌害怕、惊慌惧怕，就保守他们平安的度过。你知道这支军队的得胜就是这样，只要你一直的爱他、跟随他，他守约施慈爱，他随着我们施恩，那他要求我们的就是要我们用他如何的爱我们，叫我们彼此这样的相爱，不是用你的爱去爱，而是用他给我们的爱彼此相爱。所以这一支军队不是地上的军队，它是一个超自然的军队，神超自然的爱要赐给这个军队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有从神来超自然的爱，可以彼此相爱。好，所以你今天要吃领受主的身体、领受主的宝血之前，你跟神说，神，我要做你的真儿子，我要进入这个家，我要向我的领袖敞开，好，我要向我的家人敞开我的心，我是这么深深被爱、被接纳的，我也要深深的爱每一位、接纳每一位，我不要再做独行侠，我真的要成为这家中的一员，成为这军队的一份子，是与我的弟兄姊妹一同当兵的。好，那你愿意你就跟神讲，然后说，神，我愿意，求你把这超自然的爱赐给我，当我吃你的肉喝你的血，超自然的爱要临到我的身上，转化我的心，使我的心像你一样，是可以爱人如己，是可以爱他们像你爱我一样。神，我用恭敬的心来领受，把这个超自然的爱释放在我的身上。 谢谢你把你的爱子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为着要得回许多的儿子，得着许多的后裔。阿爸父，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做你的真儿子。谢谢耶稣为我们付了重大的赎价，把我们买赎回来，成为接纳我们成为神的真儿子。主耶稣，把这个超自然的爱释放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你经营建造这个家，使这个家每一个人在今天2019年这个主日，我们都成为真儿子。 把你阿爸父爱你的爱释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这样子的爱你，也可以这样的爱我们的家人，让我们可以手牵手一起的往前，成为你的军队。愿你继续的训练我们，我们知道每一个困难都是你要训练我们，使我们进入家的甜蜜，使我们进入这个军队里面超自然的恩典。谢谢你，谢谢你，你成为我们的得胜，谢谢你，你成为我们爱的泉源。主耶稣，谢谢你的爱，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把这个家，这支军队都呈现给你，献给阿爸父。谢谢爸爸，愿你在我们当中心满意足，愿你超自然的爱现在就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领受。给大家一个功课，成为你的行动，就是你这个礼拜你继续的说，爸爸，我相信你已经把这超自然的爱赐给我。你见到一个人停留个几秒，去跟他讲一些肯定他、感激他、鼓励他的话，去跟他 hug 好。然后呢，然后你在这一个礼拜你要认出谁是我的属灵的母亲，谁是我属灵的父亲。我就要像耶稣一样，耶稣在地上只做一件事，做什么？我上礼拜讲的，耶稣在地上一直只做一件事，做什么？儿子，他就是一直做儿子，他留意去听阿爸父要什么，阿爸父说什么他就说什么，阿爸父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你也留意，一直去认出谁是你的属灵母亲，谁是你的属灵父亲，去留意跟随，成为他最成功的副手，然后去留意，去跟他连接，去连接，去体会他需要什么，我怎么去帮助他，我怎么去帮助他。当你这样一直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下面所服侍的人，他也会开始一直来连于你，整个家就一直连上去，连在阿爸父的身上。